他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他不换戒，他不换戒，但是呢你跟他结下一个恶因缘，不换戒，在律上是不换戒，吃牛奶跟吃蛋在律上是不换戒，但是你吃他的肉，菩萨戒就换到，
因为蛋它本身就像排满，自然到
是不换戒，但是就会有恶因缘。意乐加行就近啊，三个条件。就近呢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圆满的，比如杀生，这个人死亡是圆满；偷盗，己离本处。
加行是说在正行进行中。
加行就是你采取很多的方法，采取行动叫加行。意乐加行就近，注意是。如果是因缘具足的时候，父亲母血的和合当下就入胎了。入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，他虽然只是一个小的硬块，但是他已经是个有情的，他是个有情的，他有神识的。所以有情的定义就是，只要他有神识，这就是有情的。虽然他看起来还不像是个人，但是他是有情的。对，有可能，所以这个他这个是
勉强因缘到，
对，他有时候会有特例，
就是看不报不一样，
对，有时候还会堕胎，所以这个特例我们就不讲，要一般来说。但是呢，总之这个杀生的定义呢，就是他只要是一个有情，是一个有神识的东西，你断绝他的生命就是杀生，他定义就是这样。他神是什么进走进去，你就不知道。但是只要他神是进去，这个神是进去的一个特色，它就它有温度了。这个《成文殊论》上说啊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有阿赖耶识的神是进去，这个东西就会有温度。受卵是受命，卵是温度，是就是神是，这三个是有一个就有两个，三个一定合合的。受卵是互相合合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有温度了，有神识的，那就是有情。啊，那么你断绝他的生命，就构成杀生的条件。好，看根恶不偷盗。那么首先解释名义，看他的偷盗的基本定义，不与而取他物，名为偷盗。啊，那么这个偷盗的定义就是说不与，就是这个主人啊，并没有给我们。而我们呢，去主动的取用他人的财物，啊，这个就是偷盗啊，取他物啊。那么这个他物呢，主要的是有主物啊，有主人的财物啊。我们看第二段它的内容：凡有主物，不得盗心故取，若自取，叫他取，方便取，咒取，因计取，迷惑取，狂取，抵债不还，偷税冒度等。令前人失误，并名为盗。那么这个偷盗的内容呢？啊，它一个总说，凡有主物，不得盗心故取。啊，就是你所面对的境界呢，是一个有主物。有主物的意思呢，就是有主人的财物。啊，鉴别它不是无主，啊，它是有主的。看左边的这个附表啊。那么这个有主物呢，在律上提出的三点，第一个是三宝物啊，这个是佛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供佛的香花灯烛、床幡等等，这是供养佛陀的啊，这是佛物。第二个法物，这是供养法宝的啊，这是金戒啦，或者是盖金布啦等等。第三个供养僧众的啊，这属于僧物。那么这个三宝物呢，你偷盗的时候罪特别重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理由，体通十方。 因为三宝的东西呢，它的体性通于十方的啊，它这个你比如说供养大众师，所有大众师都有份的啊，它的体性是通于十方的三宝啊，体通十方。第二个，众生会命所依。那么这个僧团的三宝物啊，是这个所有注重这个法身慧命啊，依止这个东西呢的道业才能增上。比如说我们要依止这个拜佛啦、啊，又有这个蒲团啊，诵经有这个经架。那么众生的这种无漏的戒定慧的法身慧命啊，是依止这个才能成就。你把它盗取的，也破坏他的法身慧命，这过失可重了啊。第三个，清净心所成。那么这种东西呢，都是十方信师的内念的清净的信心供养所成就啊。所以你偷到了以后，这个三宝物的罪就很重了，非常的重啊。三宝物啊，在律上说很难很难忏悔，到三宝物很难忏悔啊，不容易忏悔的啊，因为它体通十方，众生慧命所依啊，清净心所成啊。所以你偷到了以后，这个罪性啊很难忏悔清净的啊，这要小心了。第二个，人物啊，这个人指的是人道的众生，他的一个物品啊的结众啊，你这个有主物，这个主是指谁呢？是指人，那这是众戒。第三个，非人物，说有主物，这个主是谁呢？是非人。这个非人包括两种，第一个是鬼神啊，鬼神物啊，比如土地公，这人家是供养土地公的啊，这是鬼神。第二个畜生啊，比如狗或者是鸟啊，这个非人物啊。那么非人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有主望主结众，第二个无主望非人亲结亲。如果这个土地公是没有人的，就是荒山野外，这土地公也根本就没有人的，可能那个主人已经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没有主的土地公，那你人家供养土地公，你把他东西偷来吃的啊，那么如果是无主，那么你就对望的鬼神结亲罪。如果这个土地公是有主人的，是系属于某一个人的，你偷取土地公里面的东西，就忘了这个人结众，因为他是系属于某一个人啊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狗也是这样，你看一只狗，哎，这个狗的头上有一个项链，你把它抢过来，把这个狗的项链抢过来，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结众结亲呢？如果这只狗是有人养的，那你对望了这个主人结众罪，因为你偷了他的狗，但对望的主人结罪。那么如果这只狗是个野狗，那么你对望的这只狗，面对这个对象是个狗，就结亲罪啊。所以他这个有主物啊的结众情形呢，主要的是耶人，还有耶三宝，那就特别重啊。那人是重，三宝是特重啊。所以说呢，凡有主物不得故道性故举啊。这个有主物包括三宝物、人物跟非人物三种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说，这以下的别事是怎么个盗取法呢？若自取，就是你这个亲自去盗取，或者叫他取。那么你自己没有取，你叫他人去取，要用讲话或者用书信啊去取。第三，方便取。方便取呢，就是说这个财物自来方便夺取啊，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间跑到你家房来了，但是你心中很知道这个人是谁的，但是他怎么会跑到我家房里面来？好，干脆顺手牵羊拿过来，这叫方便取。财物自来，那么既然你来了，我就收下吧，方便夺取啊。这个盗掘，咒取，用这个咒术啊，驱使鬼神去夺取，这个在印度特别多这种情况啊，用这个咒术啊，驱使鬼神啊去哪个地方拿什么东西过来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驱使的人也是犯盗罪。因寄取。那么你受别人的寄托物品啊，但是你不还他，或者是以少抵多，人家寄给你5000块，你说人家只寄你3000块啊，那么以少抵多啊，因寄取。迷惑取。迷惑取呢，就是你用这个这种浅巧的言辞啊， 使令对方迷惑而夺取。啊，你很会讲话，讲的对方很高兴，结果你是把它盗取过来，用迷惑的方式，用言辞使令对方迷惑而夺取。接着狂取，狂取呢，就是你用欺狂的骗术来夺取，啊，欺狂的骗术夺取啊，比如金光党啊，那就是一叠钞票，第一张是1000块，最后一张1000块，中间都是白纸啊，这是一种狂术来夺取。抵债不还啊，欠债不还啊，偷税就是漏税了，冒度。冒度呢，就是你假借他人的名誉而获得利益啊，你假借说这个是谁谁谁啊，我是他的代表啊，假借他人的名誉而获得利益，这当中包括了盗版的啊，电脑的软体啦，或者是 CD 啊、录影带等等，都属于冒度啊。那么总之呢，使令由这个主人呢失去他应有的利益啊，令前人失误，失去他应该有的利益，都称为盗啊，就是说。这件事情是系属于某一个人的啊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你去以盗心来取用，都是属于盗窃所受损。看第二，记恩成犯。那么盗窃呢，记住六种因缘啊，我们把它念一次。第一个是他物，第二个他物想，第三个起盗心，第四个心方便，第五执五权，第六离本处。我们也是分成三段来解释它，意乐加行方便。从意乐来说呢，这个盗心盗戒的成就，第一个一定要有偷盗的心，啊，要偷盗心。第二个，你所面对的境界是一个他人的财物，是一个有主人的财物，而且是他物想，你心中很清楚，这个是他人的财物，或者有一点疑惑，也是属于盗戒。就是贪物想或贪物疑，都是属于这个意乐啊。那么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意乐当中呢，你有盗心，而面对他人的财物，你心中也知道这是他人的财物，这个是构成的意乐，这个盗心的意乐，盗戒的意乐。那么加行呢，有两个，第一个心方便，第二个执五权。那么心方便呢，就是你用种种的方法，或者是用迷惑的，或者狂术或者咒术等等，啊，那么这个价值呢要五钱，啊，这个五钱呢，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佛陀赐五钱呢，啊，是根据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摩羯陀国的一个法令，啊，摩羯陀国的法令呢，啊，他偷盗满五钱呢，啊，就判死罪。所以佛陀就根据这个来判定盗戒的这个不可悔罪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律师啊，那么在这个律的传承当中啊，这个五钱有三个说法啊。第一个说法来说是，谁盗几钱因时，就是五钱。你就看你当时的时候啊，你要偷盗多少钱被判死罪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五钱就是指那个钱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是用抢的才是犯死罪了，偷盗就不犯死罪了啊。那么这个情况不同啊。第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谁盗几钱因死，第二个呢，谁佛世的五钱啊，以佛在世的时候五钱啊，第三个谁当地的五钱，谁你现在的五钱啊。那么这个五钱的说法就是很多很多的说法，有三种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的一种五钱的说法啊，在南传比丘啊，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啊，最近呢，啊，几年前开了一个会议啊，把这个五钱做了一个统一啊，啊，说这个南传比丘的会议是以20块美金为五钱，20块美金，相当现在大概是600多块，啊，600多块。那北传方面呢，像这个海公啊、广化老和尚啊，他们两个的看法都是。从律上的自见因缘，就是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，偷了这个一个比丘一件袈裟，后来被灭柄，那么就以一件袈裟的价钱啊，就是一件袈裟，海公跟广化老和尚都是说是相当于一件袈裟的价钱啊。我现在来说呢， 大概1500块左右。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，南传比丘认为是20美金啊，北传的话呢，海沟跟广老呢是认为是一件袈裟的价钱啊，这就是五钱的定义啊。
1800，
那1500块左右吧。六离本处，那么这个指的是就近，就是说你采取行动以后，什么叫做道界的成熟呢？就是这个东西举离本处了。比如说你偷一只牛，你把这只牛啊，它的四只腿站在地上啊，这个四只腿移动了以后，后来你后悔又把它牵回去放了，那别人也没看到你犯戒，那么你看到这个牛也原封不动，但是你已经犯根本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整个业性啊，你已经经过有意乐，你有道心，你也知道这个牛是一个有主物，有主物祥，你采取的行动，结果你把这个牛离开它的位置，又把它牵回去了。离开位置的当下，已经记住依德加行究竟，这个道界已经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界啊，是六种因缘成熟。啊，看新三犯戒轻重，盗取盗物值5钱以上，上品不可悔罪；盗取他物值4钱以下，中品可悔罪。盗取他物值3钱以下，下品可悔罪。啊，那么这个盗戒啊，是以这个价值的轻重来判定犯戒的情况。啊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哈，啊，我们这个盗戒啊，基本上啊，它的五钱的定义啊，很多的说法，不过啊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原则，啊，就是只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。啊，我在世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比丘啊，在山中打坐，这是一个阿罗汉比丘。那么有一个国王啊，去外面打猎啊，就看到这个比丘啊，哎呀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即使非常的安详自在。就把这个比丘呢请回王宫里面供养，那么这个比丘呢就默然同意了。那么这个比丘呢，他除了打坐修止观以外呢，他还这个比丘很会唱梵呗，唱出的梵呗特别的美妙。那么国王也没有学佛，以为这个哎呀这个比丘很会唱歌，唱的歌会让我们一个人感到洁净啊。这个国王一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请比丘为他唱梵呗，还听就很欢喜。那么经常啊，有时有这些贵宾来这个亲近国王的时候啊，国王就请比丘出来啊，唱那些梵呗给他们听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大户的商主啊，从其他国家来，带着很多的珍宝供养这个国王。那么国王很高兴啊，就请这个比丘啊，哎，你为他们唱歌一曲吧。啊，这个比丘呢就唱梵呗。那么这个大户唱的大户这个长者听得非常欢喜啊，就要把这个比丘买下来。那么国王当然不可能，这个大户长一定要买，给你1000斤，国王说不可以，2000斤不卖，3000斤好卖给你，就把这个用3000斤把这个比丘卖给了这个大户商主。那么大户商主就很高兴的把这个比丘买来。买来以后，这个大户商主说啊，你对我是不是有感恩心的？你看我花了3000斤买你啊。这比丘说啊，你也不是帮你3000斤不是买我，你3000斤是还你自己的债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比丘啊，当阿罗汉了，飞到空中去啊，显神通啊，先让他升起信心。哎呀，这个是一个圣人啊，就说啊，就过去世的时候啊，我们三个都是人啊，包括国王，包括你，包括我都是人。这国王是个卖菜的，我们两个是朋友，我们两个去跟他买菜。结果买的时候少了3文钱，少了3文钱呢，也就是你没有带不够，我也没有带不够，那么你就跟他欠钱的时候我帮你担保啊，这个事情呢，结果你后来就没有还了，抵赖不还啊，那现在这个生命叫辗转相续啊，现在这个本金加利息啊都要3000斤啊，你这3000斤呢，啊，是还国王的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道界啊， 假使百千劫所造业部啊，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啊，就是我们盗取人家财物啊，你现在可能得到暂时的安乐，但是你迟早要还人家的啊。所以古德说呢，虽然这个五钱啊的定义已经不是很明确，但是呢，从这个因果上来说呢，一针一草都不要盗啊，是这样一个精神。新三开源情况，这开源情况呢，主要有五个啊。第一个以己想，为彼以以己。那么你在拿的时候，你心中以为对方已经给我了。你说你怎么拿到的杯子呢？不是我拿到杯子啊，他当初说这个杯子已经给我了。我心中很明确的，他曾经跟我讲这杯子是送给我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不换，因为你心中真的是这样想。你以为对方已经给你了。第二个己物想，为是己物。那么你拿错了东西，但是你在拿的当下，你是做自己东西的转想，一点都没有疑惑。你明明是知道这个是你的，可能你的东西跟那东西很接近，但是你在拿的时候心中是做己物的转想，就不换，因为你没有道见，没有道性。第三个亲后想，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。你跟他的交情非常好啊，你跟他是拜把兄弟啊。那么虽然他不在，但是你用他的东西呢，你心中会想说啊，我用他的东西呢，他知道我用他的东西啊，不但不生气呢，而且其心会欢喜，我用了他，他心中会更高兴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表示你们两个的关系呢，素相亲后。那这样子是不换的，因为你当时是做亲后想啊。第四，暂用想啊，不久即还本主啊。你这个从念佛堂下来，匆匆忙忙要上洗手间，找不到你的拖鞋，看到的对方的拖鞋，你并没有要盗取的心情，只是说暂时借我穿一下啊，我穿就还你啊，就是只是一种暂时借用啊，这不换。第五，无主想，不知此物有人涉足。你到这外面去捡个一个很漂亮的石头，你心中想这个石头是丢在地上，没有人东西了啊，你心中说无主物想，拿回去不换，因为它放在地上还是没有人的啊，你心中认为这个是一个无主物啊，这个不换。那么最后狂浪坏心啊，狂浪坏心连所有的戒都不换的啊。看心五，持犯得失。那么我们毁谤道界的果报是三恶道啊，一样。那么一报呢，就是贫穷；第二个共财不得自在啊。换了道界以后啊，生生世世容易贫穷。你虽然很努力的工作赚钱，但是就是钱就是留不下来，没办法存钱啊，这跟偷盗有关系。好，第二个共财不得自在，这个共财呢，就是说呢。你拥有的财产啊，这个财产啊不是你自己的，有五家共有。第一个水灾会破坏你的财产。第二个火，你容易有火灾的情况。第三个盗贼啊，你容易有这个盗贼来破坏你的钱财。第四个恶国王啊。第五个不孝子，不孝子孙呢就把你的钱财败坏。啊，这个在这个扬州啊，过去啊，扬州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这个人啊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生了两个孙子，家庭非常的富有啊，两个孙子也长得很可爱。那么这个老人家要往生的时候啊，就把他子女叫过来说，哇，这一生啊这么有钱是怎么回事呢？就靠这个秤砣，这个秤砣啊里面有一些事情放在水里啊。我买进的时候啊跟卖出的时候呢，买进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重，卖出的时候呢，买进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轻，卖出的时候看起来特别重啊，就是赚这个差价。现在我把这个传家之宝传给你啊。那么讲完以后老人家就死掉了。这个儿子是读过古书的，哎呀，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一庆啊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啊。那知道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折损阴德啊，就不敢做， 就用火啊把这个秤子给烧掉了。烧的时候还出现一个烟啊，这个烟就像是毒蛇一样就飞上去。那么烧了以后呢，他就规规矩矩做生意了，但是没多久两个孙子就死掉了，生病死掉了。他非常的伤心啊，伤心了以后呢，这个天帝啊就派了一个天将跟他托梦，说你不要伤心了，说你父亲啊，他的福报不是靠这个秤砣，你父亲本来就应该有福报的，他用这个秤砣这个盗取别人的财物啊，这个天帝啊派了两个这个凶星啊来做你的儿子，做你的儿子要败坏你家财，把你的所有的财物把这个房子都卖掉以后啊，天帝才把这两个灾星给收回来的。你一念的善心呢，把这个秤砣烧坏了，这个天帝下命令把这两个灾星给收回来啊，你继续的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，没有多久你还会有两个儿子啊。那么果然呢，他听到这个天神的这个话以后呢，相信呢、啊、后来有生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做到进士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这个偷盗的果报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这个生生世世，虽然你曾经布施，你也布施，他也布施，两个人都很有钱，那么他这个人布施的时候他没有换盗戒，他的果报特别坚固，你的果报就脆弱，就是这发生地震，哎，他的房子没死，你的房子破坏掉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跟盗窃有关系，术士的盗窃有关系。就是说有些人的财物特别的坚固，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地震不能破坏，因为他的内心当中啊没有偷盗的罪业。有些人的财物、啊、很脆弱啊，水灾的时候他有份，火灾他也有份，盗贼来的时候他也有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这个盗罪罪业很重，虽然他曾经布施，但是他这个得到这个果报很脆弱啊，共财不得自在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是盗戒的果报啊，余报。持不偷盗戒，那么他的正式果报呢，得生人天乃至佛国啊。那么他的余报呢，知财盈积啊，这个人啊，他这个持不偷盗戒，哎，他的钱财就能够存得下来。啊，他就有这个福分啊，把这个钱财慢慢慢慢的累积，由少而多啊，他有这种情况。第二个，不忧损害，这个财物特别的坚固啊，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盗贼不能抢啊，他不必去忧愁这个财物被损害啊，他这个财物没有变大，只要有了以后都特别坚固。第三，处众无畏，那么这个不偷盗的人呢、啊，他心地光明坦荡，在大众当中他不怕被别人家怀疑啊，处众无畏。第四，身心安乐，这个身心安乐的人啊，心中坦荡的人啊，容易修行圣道，他打坐的时候内心安啊，安定啊，那么对止观自相随顺。这个是讲到道界的情况。哎，好，你说他把他的东西打开来看，换不换盗戒？他当初是不是有偷盗的心？如果说这样子来看呢，对，他好奇拿来看，这个是不能够的，因为他并没有想要把它偷取的心情，没有这样的意义的，他只是想好奇，想要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当初是这样的心情。偷看就对了，
偷看呢，可能有这样的嫌疑。嗯，偷看的话，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有毒物，有毒物香。对对对，他不管在不在，他就是有毒物。那么你猜人家的信啊，这可能会有患。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嫌疑啊，有盗窃的嫌疑。因为盗窃它当中呢，包括了知识，包括知识。因为你这个知识，就是说人家的沟通的话，其实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他的利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很清楚这个是谁的，是有主物，有主物想，然后你有一种想要去看或者是拿的一种心情，那就比较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更三不邪淫。那么先看第一段啊，解释迷义，染情易淡，误会教过名不敬恨啊。那么前面的杀戒跟盗戒啊是杀戒呢，它本身呢是针对正报的一种伤害啊。那么盗戒呢，是对依报的财物的一种夺取啊。那么这个淫戒呢，是一种染情易荡的一种交钩啊。染情易荡是指内心的一种贪婪的感情啊。这个易荡呢，就是放纵啊，放纵你内心贪婪的感情，没有加以克制啊，克己复礼，没有克制，是指内心的状态。那么误会交钩呢，是讲身业啊，身体的互相接触，乃至于手跟手之间的接触，都算是不敬恨啊，就是以淫心，不管是哪一个部位的接触，都算不敬恨啊。看它的内容。除己亲以外，一切世间若男若女若人若鬼若畜生等，并不得染心交钩，但有干犯便明邪淫。那么这个邪淫啊，它的对象很特别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。就是说从不邪淫的角度呢，就是夫妻以外的一切世间啊，这对象呢，不管是男或者是女，这个男跟女什么意思呢？就男跟男、女跟女这种同性恋也换啊，或者是人跟鬼啊、人跟畜生等等，并不得染心交钩，但有干犯便明邪淫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前面的杀生，它的对象要是人啊，就是对方是个人，六道里面是人。才犯根本，这个偷盗的对象也是以人为主啊，都是人，不管正报依报都是人啊。这个邪淫的对象呢，不管是人，不管是畜生，不管是鬼神啊，只要是染心交钩，都是犯邪淫。所以这个邪淫的范围很广很广，只要是入道都是犯的啊。所以这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。那么这个邪淫在记舍论当中又列出了四种相貌，第一个他妻啊，就他人的夫妻，这也是邪淫。第二个己妻非道，什么叫非道呢？就是你入的，你这个男根入的是大便道跟口道，这个也是属于邪淫。第三个非处，就是虽然是自己的夫妻，但是这个处所不是在房室当中，也是犯。第四个非时啊，这非时呢，就是产前产后，就是产前的怀胎的时候，或者产后的这个喂乳的时期还没有断乳之前的，也算是邪淫。还有受八关斋戒，男女双方有一个人受八关斋戒，也算邪淫啊。这个也是属于邪淫所受摄。看心恶即言成犯，那么淫戒即是言成犯，一是正净，二心染心，三起方便，四已尽合啊。看这个正净，什么叫正净呢？就是男二处，女三处啊，就是。以男众来说呢，这个男根入到男二处，男二处呢指男众的口处跟大便处，啊，口处大便处。那么对女众来说呢，男根入了女方的口处、大便处、小便处，这个男二处、女三处这五个处所都是属于正净。啊，第二个心染心，啊，就是你有贪欲的心，简别你不是在睡眠状态。第三个起方便，你用种种的方法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第四个已尽合，就男根入一，这个男二处、女三处这五个处所，乃至入如毛发许这么深，都是 换到根本。这地方值得我们解释一下啊。前面的聚缘成犯呢、这个杀盗两罪都有一种心中的转想，比如人你要是人想才换，如果对方是人，你起鬼神的转想不换。那么盗戒也是一样，有主物有主物想，他是有主物，但是你做无主物想也不换啊，这是说你要心境和合才换。但是邪淫不是，就是说邪淫只要对方是一个男二处女三处，不管你心中做什么转想都换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这个邪淫不管你做什么转想，只要实际的情况是男二处女三处，但有干犯都犯根本，而且对象不管是人是男女是畜生全部都换啊。所以这个邪淫的这个戒啊，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啊。新三犯戒轻重，非己期入道三品不可悔罪，己期非时非处啊，非道合合止而不淫，中品可悔罪，发心意淫而不淫，下品可悔罪啊。那么从邪淫的角度啊，在自己的夫妻是可以的啊。如果是己期以外的入道，入道呢就是指的是入的是男二道女三处，这个都是入道啊，上品不可悔罪。如果己期呢非时非处非道，或者是合合止而未淫，只是身体的接触，但是你的男根没有入到这个男二处女三处，只是身体的合合，那是中品可悔罪。发心意淫的未淫，下品可悔罪啊。这个犯戒的轻重啊，这个犯戒的轻重的判断啊，它是不管人不管鬼神不管畜生，只要是入道就是根本啊，以入道跟不入道来判定。心事开言情况，为冤家所执，如热铁入身等，为苦无乐啊。就是说你这个淫逸的行为啊，不是你故意的，是盗贼的这个对你的抓执强迫，但是你心中呢，在整个过程当中如热铁入身，为苦无乐啊。我这个地方解释一下，假设你被强迫，但是你后来身体的乐受也是幻，必须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你的心情啊是如热铁入身，为苦无乐，那才是开眼的情况，犯根本，得犯根本。如果说你这个在被盗贼冤贼所抓执，刚开始是徒，到最后身体乐受也是犯根本啊，因为他这个是不管你是怎么转想的啊。熟睡不觉知，你在睡梦当中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在熟睡不犯啊，最后狂断坏心也是不犯，梦中是不犯的，梦中什么戒都不犯你。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啊。鬼神他会变化，来变化成人啊。他是这样的，淫逸的话，他不管鬼神啊，不管畜生啊，都是犯根本啊。心无吃饭得失啊。那么毁坏淫戒呢？他的果报啊，是三途的果报，一报呢，生死炽然，葬出圣道。那么这个你这个犯了邪淫的人呢，重的人啊，他的这个生死的毅力啊。特别的强，这个淫逸重的人啊，修学圣道很困难。怎么困难呢？他的心静不下来，啊，这种烦恼的火特别炽盛，障住圣道，障住圣道。如果我们平常啊，有修这个不净观啊，你会发觉啊，慢慢慢慢的烦恼淡薄以后啊，你会发觉你的人啊，容易极静。容易极静啊，你做打坐的时间也做得比较久，一天当中的心中的波动啊不会很大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淫戒啊是最障圣道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在菩萨戒法，它是重在嗔，因为菩萨是要广度众生，要共众生结缘。但是小乘的戒法，声闻戒法重在出离啊，它是淫戒制的特别重，因为这个淫戒最障处理，这淫心重的人他没办法修行，他坐不住啊，烦恼炽盛啊。 所以这个是障碍生道理。那么持不淫戒呢，他的果报呢得生人天乃至佛果，他的仪报呢人天敬重，一个能够，你看古时候很多的这个女众啊，他这个夫妇死掉以后啊，他一生啊保持贞洁、啊、为他的夫妇为他的先生守寡，这个鬼神特别敬重他啊。大家比如说这个在家里面闹鬼，哎，请这个妇人一去，他去住几天，鬼神就离开。这鬼神对于这个不邪淫的人呢、啊，特别尊重你。他们的个性是这样子的啊，人天敬重啊。其实呢，染欲为劣，那么你经常不去造作这个淫欲的行为啊，你的欲望淡薄，乃至于堪修圣道啊，你这个欲望淡薄啊。你修习这个禅定智慧容易成就，你容易，你内心当中能够随顺于圣道，心容易极静啊。这古时候有一个宰相，叫唐朝宰相叫狄仁杰，这个狄仁杰长得很庄严的，他有一天给人家算命了，算命先生说啊，你啊一生啊能够做高官啊，后路有钱有势，但是你的命格当中带桃花，要小心。如果你今生没有换到桃花劫，你的高官后路会现出来；如果你换到桃花劫，就破格了，你今生的高官后路就破坏了。那么他记住了以后呢，有那么一年呢、啊，他到这个京城去办事，到了住这个旅馆，这个旅馆的一个媳妇啊，长得很美丽啊。看到狄仁杰很庄严啊，就对他表示了欢喜心。这狄仁杰就想到这个算命先生的话，就断然拒绝。断然拒绝以后呢，逃过这一个劫以后啊，他后来果然做到宰相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你看那个古人有一部书叫《孝淫果报录》，啊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这个世界上的福报啊，这个孝顺的福报是最大啊。这破坏你的功德，淫欲是最厉害的。这里面讲到说，很多人啊，他本来这个过去生的善业都很强，他本来今生这次去考试能够考上功名的，后来犯了邪淫，功名就没有，破格了。再大的福报都经不起你这个邪淫的罪业。在这个《大智度论》，龙树菩萨也讲这么一个故事啊。说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贫穷人，他供养这个天呢、啊，供养了十二年，很虔诚的供养十二年，也礼拜啊，恭敬供养。那么这个天就出现呢、啊，说你供养我十二年，你有什么祈求啊？我希望能够富贵，我这么贫穷，这天就给他一个瓶子叫德品。他说你向他祈求什么，这个德品就会出现。好，这个贫穷人呢、啊，就向他祈求，我需要一个房子，哎、房子出现了。我需要一些车乘，还种种的珍宝来装饰这个房子，我变得很有钱了。那么他过去那些贫穷的朋友啊，他就有一天呢，就请他们过来吃饭，大家就喝酒啊，又唱歌跳舞。贫穷的朋友说：“你过去很贫穷，跟我们一样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有钱？”他就如是说：“我就是有这个德品的、啊。”那贫穷人就说了。说你可不可以现场表现给我表演给我们看看？可以啊，他就向这个德品祈求什么？哦，果然德品就出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。那么大家就是鼓掌啊，拍手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一个人呢、啊、得意忘形啊，他就起来跳舞，就把这个德品啊在空中这样飘来抛来抛去的，一不小心呢就把德品打破了。打破以后呢？这个德品所出来的所有的房子、珍宝、车乘全部消失掉，又恢复过去的贫穷境界。龙树菩萨就警告我们修行人说：我们好不容易啊，一念的道心啊，修行圣道啊，积功累德，就像这个好不容易得到德品一样。但是你一念的淫欲心升起啊，要是控制不住啊，就把这个德品打破了，所有的功德。就在一念之间完全摧毁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不容易啊，要守住更难，要守得住也是不容易啊。也出家也是这样啊，出了家以后啊，辛辛苦苦的持戒 做早晚功课、诵经啊、忏悔业障、积极治疗。但是我们这个淫逸这个地方不是不小心的、啊，就容易出差错。这个淫逸的这件事情呢、啊，一开始这个念头就要注意。刚开始升起恶念的时候，就要像印光大师说，若获恶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他消灭。因为淫逸心刚起的时候，他的势力很薄弱，如果你又随顺他，就像烧火，越烧越旺了，你控制不住了。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平常啊，就像智德大师说，何无意，你平常在极静的时候，这个淫逸的烦恼不活动的时候，你要思维这个淫逸的过患。怎么思维呢？说啊，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啊，晚上又不吃饭啊，过午不食啊，早上三点半起来做早晚功课拜佛啊，现在好不容易内心当中有一种戒定慧的功德啊，我如果这个一时的烦恼控制不住啊，就是把这个德品打破。就像智德大师说的啊，小止观说的啊，说啊，思维这个淫逸的烦恼就像大火一样啊，烧掉我们的功德林。我们的灾处是不容易，用火烧一下子烧光了，犹如盗贼。我们好不容易赚的钱呢，点点滴滴的存起来，盗贼一来全部拿走了，啊，犹如大火，犹如盗贼，犹如毒蛇。我们这个色身从小到大好不容易啊，吃了很多滋养的色身才长这么大，被毒蛇咬一口就死掉了，啊，毒害我们的华生慧命。就是用这个大火，用盗贼，用这个毒蛇的这种过患啊，来呵责淫逸的烦恼。那么你知道它有过患的时候呢，它一升起的时候，